不想跟爸妈说。
那怎么办？我喜欢上一个神，你也不想跟兄弟姐妹或朋友说。
嘿，我跟你讲，那个小史蒂芬他真的是很讨人厌，一天到晚挑拨离间，到底是什么情况？我真的很想找人打他，不想跟老师说。
唉，车子又被放弃了，又没钱吃饭，每天都
吃饭烦呢。
哎，不用烦了，青少年特区帮你说，
想谈什么？
想说什么？
你想听什么话题？
青少年特区真的通通可以说说谈谈。
青少年特区，
王哥、
范姐
共同
主持。
很高兴我们又在节目中相会了，欢迎收听青少年特区，我是范姐。那么今天王哥因为有事啊，所以他不能够在现场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很多我们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不过很高兴的是呢，我们有一位年轻的朋友叫祥芝啊，跟我在节目中还能够谈很多的话题。祥芝上一次来上过节目，对不对？
对，没错。
好多的分享，好丰富的分享，所以我们觉得他一定还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再跟我们说说谈谈的。我想啊，这个祥芝的名字我们可能要特别的来介绍一下，因为听起来就像是电视连续剧男主角的名字，飞翔的翔，知道的知。
不是知道，只是知乎者也知
啊，对对对，
王羲之的知。
我就想说，那个名字一定是非常的听起来有学问哈。知乎者也的知，你看看祥芝。我在想说，你的父母亲给你取这个名字会不会是对你有什么很高的寄望？应该不是去当那个连续剧的男主角吧？或者你是当了你生命的主角？
我是有问过我爸爸、
因
为这名字是我爸取的。我问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我爸说他当初取这个名字的时候用意是飞翔嘛，他希望我将来的人生是过得很自由，能够很快乐的在飞翔那种感觉，所以他取了飞翔的翔。那芝呢，他觉得这是比较有学问的一个字，可是感觉就是说也是懂得自己在干什么，对，就是、
可能还有一个同音的同音的意义在里头。
对，这是我爸他帮我取这名字当初他的一个想法，所以我祥芝就成为我的名字，成为我的代名字了。
你会不会觉得一个人哈叫什么他的名字啊，会不会把他的人格其实也都很清楚的说出来了？你觉得有没有压力呢？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不太信或不信我也不太清楚，可有时候冥冥中就有一种感觉。
是，
像我本身我的姓是萧，
是
七画，非常多笔画，我这个是芝，三笔画，非常少笔画。然后我个人就觉得我有时候做事很容易虎头蛇尾，那
是你自己的，
这我自己的感觉。可是有时候想想，这跟我名字有没有关系？因为我名字是头重脚轻，对。然后可是我觉得名字多少真的给我感觉可能会影响到一个人吧，因为我觉得像我就爱好自由，我个性就很爱好自由，我很喜欢那种无拘无束的感觉，所以。或许吧，或许是你。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考的方向。就像我的名字叫范道庄啊，道家的道，庄子的庄，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严肃哈，应该循规蹈矩的名字。我也是也在想说，是不是你想想看嘛，你从小到大，人家这样子道庄道庄这样叫了几十年，无形中好像你就被这个道跟庄子给约束住了啊。可是事实上，我的个性也是非常自由的，喜欢就是说能够像你这样子自在飞翔的。多少多少可能都会有些影响吧。那你刚刚提到就是说你的父亲啊，我想我们父母亲为我们取名字都有些希望在孩子的身上头，他们希望我是一个端庄的淑女啊，虽然我有时候会让他蛮失望的，可是你的父亲呢希望你自在飞翔，然后还希望你很有学问，感觉上这两个是有点相互抵触的啊。所以你会觉得说我们今天好像在谈姓名学似的，不过我想说父母亲他会这样取名字是很慎重的，然后他们会不会就把这样子对你的期望也加在你的身上头呢？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
我想应该是有的吧。对，我觉得父母对小孩总是会有很大的期望，毕竟这是他们手中的一块宝，他们花那么多心血去栽培，
是，
其实他不求什么回报、他只是希望看到自己的小孩子能够顺顺利利的长大，然后知道他们未来能够，就是父母就算不在你身边，你也能够自己过好你自己未来。这是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爸妈他们给我的感觉。那，我觉得我爸妈 对我的要求是蛮多的，对我的期望是蛮多的，
蛮高的哈。
蛮高的
对，我想就是说，如果听众朋友在也有听上个星期祥芝跟我们的分享哈，你会觉得祥芝是一个非常懂事且善体人意的孩子，但是呢，这个历程是你经历过很多人生的一些挫折啊，哈，一些你认为的荒芜的经验得来的，你现在想想是为什么你会在我们都知道青春期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很叛逆的，可是那种叛逆的程度大概有差别，但听起来你的叛逆程度是相当相当的特殊的哈，所以这个叛逆是不是跟你觉得跟你的这个从小的环境或者是父母亲的期待或者是你对你自己的要求有没有一些关系？
我想应该是有相当大的关系。
嗯，
我高中的时候为什么叛逆，我觉得是因为那时候压力特别大，国小没有压力嘛，过了快快日子，所以你不会想太多。国中开始会有点压力了，可是毕竟压力没那么大，还能够排解，或者是说，还没疲乏。到高中的压力很大，尤其在我们那个年代，爸妈的，尤其加上我爸妈对我的要求，就是要考大学，考好大学，每天在我旁边就要求课业这样。那时候，然后加上我本身对我自己自我要求也算蛮高的，因为，怎么说，我会给自己蛮多压力的，所以那时候我高中的时候压力真的很大。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很瘦，我现在变胖了，上大学变胖了，我之前176公分就48公斤，很瘦很瘦，我现在回想我回看我高中的照片啊，真的不成人形，真的叫不成人形。那时候我爸也很好笑，他问我说你是不是吸毒啊，因为我那时候太瘦了，对，所以那时候我压力真的很大。那我那时候并没有找到一个非常真正正确的方法去疏解我的压力，排解我的压力，所以我选择只是逃避。所以我回想过来，我那时候选择是逃避，我不是真正去面对这个压力去解决，我只是选择一个逃避。所以那时候加上我周围的同侪团体的关系，受到同侪团体影响，附近高中当然我没有说他不是一所好学校，他还是一所好学校，他很多优秀的老师在里面，那只是在附近高中的学生阶层来讲，他那个同侪团体的层次来讲，虽然是就是建立高中跟非高中的生高中生的那个群体在这里面，有些成绩是我当时算还算蛮不错成绩，全校第60名进去，可是中间一段是渐断层，因为可能高中人考到复兴就觉得啊算了，念复兴不如考念私立，或者说不如去念个五专，念那个或者是甚至出国念书，就是会有那种想法。然后中间有一个断层之后，再接最后，捡心态，我就觉得，我捡到一所高中那种心态。所以，我个人觉得附近高中它的学生的它的一个
程度差有
中间有
落差蛮大的，
对，所以造成他们个性跟想法的断层。那我个人是属于很容易受别人影响的人，所以我容易受到同侪团体的影响。那所以那时候诱惑很多，那时候诱惑很多，要这边要分享
我想你可以分享，如果你愿意的话。
其实现在回想觉得这个很有趣，对，我高中真的体验过很多事情，我记得抽烟，那大家就会想我高中的时候啊，那时候很好奇，加上我本身是好奇心很重的人，我很喜欢去尝试新鲜的食物，然后那时候看到同学在抽烟，我就觉得很想，其实你明明知道是不对的，可是你就心里会有一股欲望，想去试看看，想到底为什么有那么好玩嘛？其实虽然所以那种就是下课都跟同学偷偷跑到那个厕所啊，或者是学校后面，偷偷在小我们学校在山上嘛，后面山，
就是教官跟老师看不到的地方。
对，就是比较不会被发现的地方，就偷偷躲在那边跟同学这样，可能也是享受感觉那种刺激的感觉，那种没有被发现那种很刺激感觉，那这样
一直被发现也是另外一种刺激。
对，然后就抽烟，对，然后一开始抽烟觉得其实没什么，你就其实抽烟这样，可是后来觉得那时候可能也是因为又要逃避压力，觉得其实也是很好逃避压力一个方式，对，所以那时候我就体验过抽烟。好，不过这边讲讲，有些事情真的不能尝试，像吸毒，我本身真的就从来没吸过毒，对，只是讲抽烟、打架，那时候也是，
家常便饭，
也没到家常便饭啦，可是真的也算是经验蛮多的，因为那时候，同学放学没事，高中生不念书，真的就变没事，游手好闲，闲晃这样子，然后那时候真的自己现在回想就觉得很好笑，蛮无聊的，甚至可以用幼稚这样子来形容，那时候。一群同学，一群同侪团体，一群伙伴，在路上走一走，逛街，或者是说没事在那边走了，放学只是在附近场所走走，就看到旁边有些人就觉得不高兴，就 莫名其妙就想找他麻烦，然后
就所谓的就是看你不顺眼，
对对对对，
没有任何的理由，
然后大家一起哄
打群架
就打了，然后
一群人打一个人，
一群人可能一开始一群人打一个，但是也没有一群人，可能就先一开始三五个人打了一两个，一两个人不高兴受挫，有些人就算了，有些人就是会再找人来，然后他们一找人来我们就跟着找人来，所以其实打群架这样很喜欢蛮多好笑的事情。以前
你是会在里头是很奋勇跟人家打架的人吗？还是你是一方的山火的人？
我是在里面就是也没有这边用奋勇打架好像变成一种正面词来形容这个这件事情，应该是比较不怕死，就是发泄起义，
血气方刚，
血气方刚。对，我是一个蛮冲动的人。对，然后对，然后还有很多，比如说有时候同学几点在哪里集合，有事情的，然后就回去，然后就一群就看到，我也看过那种盛况空前，几百个人的我也看过。
真的、啊，你们在家伙吗？
有一次是这个有个小故事，有一次我们有一次上学的时候，因为我们学校是男女分班嘛，男生教室在山上，女生教室在比较山腰的地方，那所以我们地势比较高，有一次看到学校在冒旁边在冒烟的。起烟，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子？然后那边是我们学校机车停车场，奇怪怎么会起烟？大家很好奇，就冲出去看，然后发现两个光武工专的学生在那边烧我们学校的那个学生的机车。啊！我们就
很火
，就冲下去啊，然后就冲过去，然后就你要干嘛？然后他们就跑了，然后我们就追着打，然后后来他说他们就说好就约时间，什么时间呢？大家就是再出来这样子，我们就不怕。我们也是见习惯了嘛，就不会怕什么。然后就约了一个时间，一个下午。然后双方都带了一两百个人，因为我们觉得这是学校之间的战争，不是一般在路边上的一些。
就是可能牵涉到这个学校的名誉啊、向心力啊、团结这些。
因为我们觉得他在侵犯我们学校，他在烧我们学校的车，就觉得是学校之间的战争。所以那时候哇，好多人，然后大家真的是有拿家伙拿家伙的，然后就打。所以打架我也经历过，然后
我倒想这边插个话哈、
okay.
你觉得当时这样子的一个，不管是你小团体的打架，或是一个几百人的打架哈，你事后的感觉是什么？
我就像我刚才讲，幼稚，
一直觉得自己很幼稚，你当时都没有想到说这个打架的一些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结果。
对，我那时候都没想太多，可我想、
不会想哈，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把这个气给出出来。
对，那时候只是直觉式的反应，就是不会想太多。做就想到做就做，不会想太多。现在回想是幼稚，然后我觉得是那种无谓的伤害。今天讲个小话题，像我前天牙齿蛀牙去看牙医，然后那牙医说我牙齿去要做牙套，换而言就是要做个假牙就对了。然后他就在磨啊磨啊磨我的牙齿，那时候我觉得好痛苦，我觉得我牙齿在哭泣。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失去了一个我身体上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我妈给我的，我妈妈给我的，我失去一个牙齿，我这辈子再要不回这个牙齿，所以我现在会去
想，
会感觉到我身体发肤受之父。可那时候没想那么多，所以现在回想，哦，如果那时候万一打架断了一只手，
对对，会被砍伤了一个什么地方，
对，或是造成男孩身体伤害，这一辈子你就造成这个东西，你就无法弥补过来，你就是。失去你就得不回来，我觉得还好，很庆幸，现在回想就很庆幸，那时候哦还好，并没有让我失去了什么。不过，所以那边跟大家讲，真的是要等到失去才知道后悔，有时候要赶快要懂得珍惜。
嗯哼，
对，所以打架不好，对。然后
抽烟打架还有呢？
哦，还有就是哦，那时候好奇心很重，又是好奇心作祟，那时候无驾骑车、骑摩托车、飙车，哦，我也经历过。那时候是因为我爸妈对我管很严，就是做干嘛做干嘛。可是叛逆心，就是那时候叛逆心有时候好奇心有时候，我就直觉是说，我就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那时候看到班上同学在骑摩托车，就自己很想要骑，因为那时候可能觉得骑车很帅啊，会觉得很拉风什么的，然后就会跟同学就是去骑无照驾驶那骑摩托车。然后那时候其实。没有管很严，就是我觉得最近几年
就在那个法律上来的没有管很严，
对，就是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好像还不是太像现在哈，就到了假期，尤其是像我们在比较马路宽敞的地方，到了假期那个几百个青少年在路上骑摩托车，那真的是很恐怖一件事情哈。
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可能那时候人家没那么观念，
对，
没有那个观念，
还不晓得什么叫飙车，
对，
一直到你们标出一个气势来后，大家才知道那是一件，
而且他们才知道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对对对，
才去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对我们来讲，我们还蛮自由的，
嗯
嗯，不用戴安全帽啦，然后可以无照驾驶，警察比较不会去抓。然后那时候就飙车，哇，就是在大的路上飙，这样那时候又是觉得一件很疯狂的事情，就觉得哇，好快感，有快感，就觉得享受那种速度的那本，然后觉得很紧张，享受那种挑战生命的那种感觉。然后所以那种飙车我也做过，无照驾驶，然后打群架、抽烟，这三样事情。在学校来看，这绝对是不可能，这天条啊！
你就已经是坏学生了，我们就不用再解释了。
所以那时候在老师
的
眼里，
是
教官的眼里，我是坏学生。他们就常常，我爸妈就真的是常被老师打电话通知，哎，你小孩干嘛干嘛。不过我真的觉得好在那些老师还有一些教官对我们还算蛮好的，就是他们了解如果什么记过啦或者什么东西对人生未来影响是蛮大，所以那时候他们都会苦口婆心的劝告我，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蛮对不起我爸妈，是后来
长大了懂事了，
就觉得蛮对不起我爸妈，我觉得让他们奔波一样让他们蛮丢脸的。我有时候在幻想如果我哪天就是真的做出一些无法弥补的事情。其实这边有一件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有些事情真的是不要错啦，能够避免就避免。我还记得那时候有一次，因为喜欢骑摩托车嘛，就是有一个同学就丢一把摩托车钥匙给我，他说你要不要骑车，因为我爸爸不肯买摩托车给我，我那时候都骑同学的车嘛，然后突然有一次同学丢把钥匙说你要不要一台车，我这边有一台有把钥匙，我说你有一台车停在什么地方，你要去骑就去骑，就心里很高兴啊，没想太多，我就觉得哇好棒，又有车可以骑，结果我就去骑了，然后我就去牵了一台车，结果后来有一天我在骑的时候把车停在路旁，我那时候
那是脏车吗？
对没错，有警察，有两个便衣刑警就过来就说对不起，那台车是失窃车，我们怀疑你偷窃，我就被带到警察局去了。然后那时候警察就说你干嘛偷车什么的，我说没有啊，我并没有偷车，因为我并没有做偷窃这个动作，
对，你只骑了那部被偷的车。
对，然后当然可是警察当然他们的角度来讲他们不会相信，或是他们要去查，
对，
然后我就说是我同学干嘛的，然后结果那警察说好，我找那些同学来对证，结果那同学呢打死不承认，就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然后我就很冤啊，我就很着急，然后我爸妈都来了，都被叫过来了，我妈也很着急，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因为虽然说过去做过很多犯过很多错，可是毕竟没有触碰到
法
律，
对对对，
没有触碰到法律这个东西，法律这个东西是一个蛮严格的制度在这边，那我今天就触犯法律，然后我真的我有在看守所待过，我在监狱住过，就是那是痛苦的回忆，
几天的时间，
一天一个晚上，对我来讲是一辈子的痛。我出来我发誓我再也不要再回
去
的那个那环境不用讲，大家看电影已经想象过了，狭小的空间，然后那冰冷的铁栏杆后面，你无论是身体或心理，你都觉得是一种被限制住、被卡住那种感觉，是很痛苦的。然后再加上周围的人比你更恐怖，哇！以前的天不怕地不怕，打架干嘛？可是你看到那个住在里面的人，
真的是来自那个社会的人，
你就觉得好害怕，不敢跟那些人接近，你觉得他们会把我怎么样？所以我就是在那边待过，然后上过法庭，然后。还好我是真的没有做过这件事情，所以我在我表现出来在我说些话的时候法官能够相信我说的话。
你那时候是少年法庭，
对，那时候是少年法庭还未成年，然后法官对，可能加上我爸妈他们觉得我的家庭毕竟就是爸妈就是有正当职业，他觉得这样家庭的小孩子应该不太会去犯这种错，然后加上我叙述的东西没有隐瞒，法官察觉到，所以他相信我并没有做偷窃这个动作，所以最后判决上他并没有判我一个偷窃的罪名。所以我觉得，可是那个时候毕竟你有出过题，你有
有些记录，
对，总是会有记录在。然后那时候我爸妈就很担心，就说哇，这会影响到我将来的前途什么东西。我那时候是没那么深的感觉，我只是觉得后悔做这件事情，然后我还没想到是谁说这对我未来影响有多深远。不过好在也是，我觉得台湾司法制度还算不错啦，他给了一个青少年的反省， 机会，他说五年之内如果你没有再
犯的话，
这记录会消掉、
嗯、
那我爸妈，我是不知道到现在已经过五年了啦，我是不知道到底消了没有，我爸妈很紧张都会去问警察、欸、到底消了没有、嗯、对，所以我真的体验过很多，不过这点我真的那时候，这是我妈跟我讲一句话，她说儿子啊，我这辈子没上过法庭、欸
嗯、
我第一次上法庭竟然是为了儿子来上的法庭、嗯、我那时候听了有很深的感觉，我做出这样除了对不起我自己的事情，我还做出对不起我爸妈的事情，我觉得我连自己都负责不了了，何况对我爸妈、
嗯、
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出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那时候告诉自己、啊、以后绝对真的不要再，
因为那个经验真的是很不愉快的、哦、
对对对，
而且是你可能就是我想像你刚刚描述的，从抽烟到打架好到这个飙车，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好一直到你开始遇到了一个你根本没办法掌握状况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不是说按照你想做的方式就可以做的。
对，
我倒蛮好奇的哈，就说你跟这些朋友都还有联络吗？他们现在状况怎么样？都不知道，
都没了。所以我之前上了几代有听就知道、uh-huh. 我高中生活觉得是空白的、
uh-huh.
是荒芜的，
就是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啊，就说在学业也好或者在朋友的这个友谊也好，几乎这个部分反而是没有办法建立起来的。
对，这就是我觉得我有时候会蛮有到难过的感觉。我觉得我高中真的，我每次听同学讲我高中跟朋友干嘛，我会想到我自己高中生活就是跟朋友做的这些无聊的事情。
我倒觉得啊、哦，我的你看我的人生哈，我也觉得我的高中是空白的，你知道吗？因为我的高中只有一件事情叫念书、
嗯、
所以我也觉得很遗憾。我到现在就说我有小学的朋友，高中朋友也会联络，还有大学也不要讲，还是我高中一个朋友都没有。所以我想可能很多人的高中就是刚好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啊，是在那种人生你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时候，所以你有一个狂飙期，那我有一个非常无聊的这个念书期，就不一定说到底是谁的好谁的不好、
嗯、
所以我觉得你的这一段人生经验如今这样子听起来哈，然后再加上你有这么多的反省，像你我现在常常听到我就很感动，就是你就会说很感谢你的父母亲，很感谢你的父母亲，不太有太多的人会这样子的，就说在经历过这么多你可能会有很多的埋怨啊，就说就是因为你那时候管我管那么严，所以我才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可是你不是啊，你会真的回过头来一直觉得说还好当时有你的父母亲，还好怎么样还好怎么样，虽然他们当初管你这么严，这很不容易耶，对一个年轻人来讲，
可能是因为我能感受到我爸妈他们的
对你那种关爱，
真正他们的内心感觉。
我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谈过的，就是你即使在那个状况之下，他们还是接受你哈。
对，我真的让我爸妈伤心过很多次，
嗯、
我看到我妈在我面前哭过很多次，她那种我妈是个蛮真性情的人，
是
就是。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情绪，他都会发泄出来、
嗯。
我看我在我妈面，在我看我妈在我面前捶胸顿足，真的是捶自己的胸口这样，然后大叫：“我怎么儿子，我怎么会这样子？”因为他们，我那时候真的那轻松感觉到说我所做的事情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对、
嗯，
所以我就会觉得哇，我爸妈一直这样在我身旁这样子，不论是我需要他们的时候，我不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总是在我身旁这样子，伸出一只手来给我去掌握、去握、去
抓住
、
哦、
对，
不要再一直掉在那样子一个困境里面。
然后所以每当我真的经历过一些事情，我回头看我成长之后，我真的会觉得当时如果我没有我们爸妈没有站在这边这么一直在旁边守候的我可能今天会陷得更深、
嗯、
可能到无法回头，或者是需要更大力量我才能回到拉回来这种感觉、嗯、所以我真的觉得我爸妈很辛苦，不论是在维持家计或者是要教养小孩上，我觉得他们都用很大的心力、
嗯、
我看得出来他们，我一直觉得他们是很好爸妈，他们很尽责，所以我觉得他们既然付出这么多，我长大之后我才觉得哇，我真的是不要让他们失望，我真的是要让他们觉得有些回馈。其实爸妈，其实我现在自己也有一种好怎么讲呢，我那时候比较没有办法体验，可是现在我交过女朋友，真的爱上过一个人之后，你就觉得其实爱一个人真的是无怨无悔的付出，就是一直想要付出是想付，你不求什么回报。所以我现在我有时候那时候在谈恋爱的时候，我有时候跟我女朋友讲说，我真的挺有爸妈的感觉，就是因为那种像我
无怨无悔的付出啊，真的是全心的为一个人而活那样子。
对。你不求什么回报的事、嗯、但是他有一点点回报你就很开心，
他的喜怒哀乐真的是牵引你的喜怒哀乐。
我记得那时候我妈跟我讲一句话、嗯、她说其实怎么说，我妈那时候跟我讲说她其实不是要我
什么荣华富贵。
对，他说他只要看到我长大，他觉得我能懂事，我能对自己负责，他就会很开心。他觉得他今年虽然投资再多钱再多心力，可是他觉得我有所成就，我有所收获，他就会觉得过去他所付出那些东西不算什么，不论是钱时间心力或者青春什么，他觉得那些都不算什么，他看到小孩子有成长，这些胜过一切。所以真的感谢父母，所以大家也要感谢自己的父母。
真的，我觉得这个祥芝的分享让我们看到那个爱的力量真的好大哈。这个父母对子女的这种期许，还有就是说真的是无怨无悔的那种付出跟关怀。因为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今天我想你的父母亲感到很高兴，虽然过去他们那么辛苦，常常要跑学校，甚至要跑到警察局去哈，还有就是在家里的那种我想更多了，可是呢他们的付出今天他们看到了。真的，你从一个叛逆的少年，然后今天变成这样这么懂事，而且那么乐意的去分享，有这么多的热情，我觉得真的可以感受到那样子的一个那个气温在我们的这个录音室里头啊。还有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感恩，而且你祈福。有些人如果不知道感恩不知道祈福，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今天我走过来那对不起啊，你们帮忙我是应该的，因为你是父母亲，你是师长，所以没有今天你这种态度的话，我想可能你的父母亲还是会感到难过。
我想或许是吧。所以我觉得同台团体真的很重要。所以我现在目前
当年孟母为什么要三迁了，因为一个是环境，一个是交的朋友，
对，
都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
我觉得像我高中真的没什么好朋友，没有朋友在联络，一个都没有。然而可是我高中时候又结交一些好朋友，那些朋友是我一个同学，他参加教会，然后他带我去参加教会活动。所以这些我高中，然后我去了少年团契，认识一些团契中的朋友。所以严格来讲，
他是跟你那些一起飙车一起打架朋友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截然不同。但是他却真的能够给我一些真实的感受的人。然而这也是我现在有在联络的人。我不知道这算不算高中朋友，因为毕竟不是我高中同学，他们是别的学校的，来自别的学校的。
我觉得哈，在这边我是想劝祥芝一下，就是那种分类比较难听。
对，没有，因为我有时候我是以现在大家社会观的价值观来分类。对，我是这样分类的，就是当然我心中不会去做这些分类。
可是很不错，对不对？就说生命当中真的没有一定的啊，除了绝对的坏跟绝对的好，主要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深刻的体会。
对，
还有我也觉得从祥芝身上学好多，就是要懂得去感恩啊，要惜福，还尤其是对父母亲的那种关怀啊。我想其实那么大了，我们有时候还是会有冲突，但是我真的要好好的学习。我们也非常谢谢祥芝在两次的节目中跟我们有那么多深刻的分享。我们还是要建议青少年听众朋友，如果一次听不过瘾的话，还可以随时上我们的网站 www.tianzhu.org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祥芝，也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